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晚上好。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喜乐的心。喜乐的心啊，大家如果手头上有我所发给你们的哈，希望你们跟着次序，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喜乐的心。喜乐的心是取自于箴言第十七章第二十二节。喜乐的心，首先我们来看，喜乐的心是人人天天所需要的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所有坐在这里的，也包括我在内，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得着最需要的鼓励。无论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的心是忧伤的、苦恼的，或者你已经对很多事情都感到失望的，我希望上帝的灵能够感动你，让你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给你最大的支持，让你心里面有主所赐给你的喜乐的心。让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晚上你再一次的把这些中国同胞们还有弟兄姊妹们带到这里来。我们相信神灵有您自己的旨意，但愿神灵借着您自己的话语、圣灵的感动，让在这里的每一位，无论是讲的，无论是听的，都蒙神您个别的带领，让神灵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喜乐的心乃是我们最佳的良药。但愿今天晚上您的名再一次的得着最高的荣耀，也但愿弟兄姊妹们能够再一次的得着鼓励。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还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，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波折，充满着苦恼，神啊，求您感动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心中所渴望已久的喜乐。还有那些已经偏离主道而且爱心渐渐冷淡的，他们的喜乐的心已经逐渐的衰退了，恳求恩主也在今天晚上向他们说话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，待会儿的圣餐也求主带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说喜乐的心是人人天天所需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生充满苦恼，不是吗？在这里的我们要面对的一件事实就是，我们的人生充满苦恼。家庭有家庭的问题，夫妻间有夫妻间的问题，夫妻间也会围着孩子的问题而烦恼。家庭各有不同家庭的烦恼，工作也有工作的烦恼，很有可能明天你要回到公司上班。今天你很有喜乐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很高兴，你能够唱诗歌，你能够听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你想到明天我要回到公司，很有可能你已经开始苦恼了，很有可能你要面对那一位不喜欢你的上司，很有可能你要面对是你所不喜欢的上司，明天很有可能你会面对上司给你的问题，同事给你的问题，很有可能你的工作已经出了问题，或者有一些还在求学，你也有你求学的问题。我曾经听到这样的一件事实，就是有一个学生他不敢回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考第二名， 因为他的父母亲期望他考第一名。所以做学生的也有学生的苦恼。我相信中国同胞们，你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明天你们想到我又要回到工地，我要那么辛苦的去赚钱养家，明天又是辛苦的一天。当你想到明天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喜乐不来啊！你想到明天，你的喜乐就消失了。所以人生充满苦恼，喜乐的心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而且是我们天天所需要的。我们来看喜乐的定义。喜乐与美在希腊文是同个字根，也就是说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是一个最美丽的人。我们用美丽来形容女的，我们用英俊来形容男的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一个最喜乐的男人他是一个最英俊的男人，一个心中满有喜乐的女人她是一个最美丽的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美丽的人，最英俊的人不一定是最有喜乐的人。这就告诉我们的，喜乐不是外表的，喜乐是出于内心的。那喜乐的人什么时候都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。喜乐的人，一个心中充满喜乐的人，什么时候他都感觉到他是受保护的，受保护的。就好像一个婴孩，你说一个婴孩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是多么的平安吗？他不会苦恼，他觉得他是最幸福的，他受到的是最好的保护。这就是喜乐。缺乏喜乐的严重性，你知道它的严重性有多严重吗？圣经说人有喜乐，心人忍耐，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就在箴言第十八章第十四节，人有疾病，心人能忍耐，心灵忧伤，谁能承担呢？我们说，心病需要心药医，心病难医。今天如果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，我们可以去找那些大大小小的医生啊，专业医生，他们或者可以在医药方面啊，在医疗方面帮助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心里有病的话，我们去找这些医生，医生，我有心病啊，你认为医生能够给你新药吗？他或者最多 他会告诉你，我介绍心理医生给你。当你去到心理医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心理医生他们心里是出问题的，本来他们心里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太多的有心理问题的人啊，去找他们，久而久之他们的问题变成这个心理医生的问题。而心理医生他自己心里也非常非常的苦恼。这个医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，他们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那些受精神压力较大的人，他们血液内天然杀菌的细胞比那些受压力影响较少的要少， 杀菌细胞的功能，这是攻击侵入人体内的细菌或病毒，是人体不可缺少的。也就等于说，如果一个人常常受到这种精神的压力，他的那种的免疫系统很自然的就比一般人来得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听人家说，哦，你要保持喜乐的心，你要保持喜乐 的心态，讲容易啊。往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生病的人，当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病是多么严重的时候，无药可救的时候，他们还能够有那种的那种的生存的那种的意志力，直到有一天他们知道了，医生告诉他说，哎，某某人你还有6个月，或者某某人你还有3个月，或者说某某人你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你知道吗，这个时候这个病人比什么时候他的免疫力都要来得弱。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，当一个人他知道他患上绝症过后，本来医生说他有6个月，那你知道他3个月就走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是因为当他知道他无药可救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的那一刻，他里面的整个的这个系统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跟震撼。他里面那种能够对付病毒细菌的那些天然的细胞，立刻好像打败仗了，立刻弱了，很自然的，因为他已经没有那种的战斗力了。已经没有那种战斗力了，我无药可救的，世纪末日了。所以对他来说很快他就完了，因为他会对自己说，我不死也没用啊，我是在等死啊，垂死的挣扎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最可怜的一个人，绝望的人。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的状态呢？至于有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，他们拉出了教会，他们再也不想回到教会里面来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说教会的人非常的悲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的人没有给我一种的喜乐的那种的感觉，他们都似乎愁云密布，他们似乎不能够带给我任何的希望，反而他们所带给我的是绝望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我不要像在教堂里面的人那样的悲哀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失去了那个见证，上帝也不能得着荣耀。所以缺乏喜乐的严重性想象可知。我们来到喜乐的秘诀，喜乐的秘诀哈，首先我们看的就是非靠环境。因为有很多人认为，只要我有这个，我有那个，我就会很有喜乐。只要我有很大件的物质，只要我有很名贵的名车，只要我有很漂亮的老婆，只要我有很成功的事业，只要我凡事亨通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就是喜乐。是不是这样呢？ 或者我们可以说，你拥有这一切，那只不过是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，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喜乐的源头。天底下只有一位有资格享尽人世间的一切最高等或者超级享受的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所罗门王。今天我在我的教堂正道的时候，当我说他所住的是 Nine Star 的 Hotel， Nine Star 九立星的，有没有听过九立星的酒店呢？没有啦，是我夸张一点的，最多不是六立，七立八立不知道哪里找。我说九立，那我的方言跟我开个玩笑，他说陈牧师啊，超过九立了。超过九立星，你知道所罗门王，他的智慧超出一切的人，他所住的金碧辉煌，他所享尽的荣华富贵，他用他的智慧去享尽享透人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。所以我说，天底下只有一位有资格享尽享透人世间的福乐的，就是所罗门王。但你知道所罗门王他享尽了这一切过后，你知道他怎么样说呢？就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那这是他的结论呢？这是一位最有资格来享乐的人，他所做的结论就是，原来这也是虚空。所以喜乐非靠享乐，或者我们常听人家说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对不对？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们帮助别人啊，我们就有那种的喜乐啊，这是对的，是有那种的喜乐，但绝对不是圣经所提到的这一种最有价值的喜乐。或者孟子说，要喜乐，就要阳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，这是快乐之本。那我想这也有他的理由，但这些最多只不过是人的标准，还不能够算是喜乐的尽善尽美。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上帝。真正的喜乐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而这最佳的良药是来自上帝，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诗人曾经说过，他说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让我们从圣经来看一般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，从他们的生命里，从他们的见证里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喜乐是从神那里而来。 你有圣经，你翻到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们，他们要向马其顿的信徒们学习。哥林多教会当时是较富有的教会，他们在商业方面非常蓬勃，所以哥林多教会是较富有的教会，而马其顿教会呢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是穷乏的，但保罗却要哥林多的信徒们向马其顿的信徒们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他们那一种超级的喜乐。那牧师这样的形容他们那种超级的喜乐，是因为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信徒们。今天我们得向他们学习。今天你要知道你怎样才能够得着最满足的喜乐。这些新基督徒们就是我们最佳的楷模。你只要向他们学习，我相信神会赐给你你最需要、最缺乏、最重要的喜乐。保罗说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喜乐是因为他们蒙受了神的恩。那这神的恩是属于哪种的恩呢？感谢主，因为保罗在第九节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就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那保罗说他们很穷困，同时保罗也说他们很富足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一个名词啊，有一些认为是吊诡论，有一些认为是诡论。无论如何都好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理论，是贫穷，但是却是很富足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那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富足。或者在这里的一些中国同胞们，耶稣基督不是生在马槽里吗？生在马槽里富足吗？富足吗？我告诉你，生在马槽里就是告诉了我们他倒空自己的身份，倒空自己的身份，他本来是富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圣经说都是借着他所造的，他拥有一切，拥有一切的荣耀，但是他却为了使我们成为富足，他甘愿成为贫穷，使到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。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， 神的恩典，今天如果我们请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、最富有的人，照我所知，除非现在这个人已经不是成为最富有的人了啊！照我所知，现在最富有的人是印度人，是印度人。那如果叫我这个最富有的印度人去我常常去的，那你们知道我常常去印度啊，我去印度的这个啊孟买的贫民窟，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个地方啊，我本来去了第一次过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不要再去了。啊，如果教会再叫我去的话，我要辞职不干的。但我去了第一次过后，我深深的感受到那一种的，原你所 说不出来的、那一种的感动，那种的体验。后来我第二次我再去，我的心态完全变了。我再去，那个时候去的第二次情形更糟糕，但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戴一顶帽子，戴那个保护眼睛的眼镜盖到完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苍蝇，哇，很多，哇啊，而且看到啊美丽的眼睛，哇，全部哇苍蝇都来了，所以要盖住。要盖住，特别是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的时间，夏天，哇，那个味道真的是，不得了，如果现在这一位最有钱的这个人叫他去那边呢，在那边住上三年呢，你想他会吗？住三年，你想他会吗？答案肯定没有这样的人，绝对没有。一天还可以去做戏，做戏一下，做戏啊，做戏做戏去那边啊，啊，三天也还可以支持，三年，别做梦了，没有这样的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离开了天堂的荣耀，他为了我们甘愿来到这个地上33载，是吗？为了什么？最后还为了我们的罪，背负了我们的罪，受鞭伤，受痛苦，被钉死在十字架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乃是因为他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。因为我们的灵魂完全的破产，所以我们是完全的贫穷。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心灵完全破产的人。就算他是最有钱，他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完全破产的人。一个完全破产的人，你想他会有喜乐的心吗？绝对没有可能的。就好像今天那些破产的人，你知道他心里面是多么的难受吗？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为了我们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使我们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富足。什么富足呢？你说什么富足呢？牧师，是不是我信了主耶稣过后，哇，我富足了，哇，我财源滚滚了，哇，我会无端端的就发达，某端端发达，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很有可能，神会赐给你智慧，让你好好的 好好的整顿安排你的经济的状况，或者是你的家庭，或者你有聪明智慧，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，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神会给你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你的环境，或者是你的你的家庭，在各方面，你会越来越好。但这不是决定的，不是绝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看马其顿的信徒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只是缺乏，他们不只是贫困，他们还要受大试炼，受到逼迫。哇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哎呀，不要信耶稣了啦，信了耶稣还要受试炼，还要受试探，还要贫穷，哎呀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会36计飞为上计，不是走为上计，飞了。但是你看这些信徒们，马其顿的信徒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中国同胞们，你看喜乐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呢？喜乐的人就是就算在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他们仍有满足的喜乐。更加特别的超级的，乃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哇，这太了不起的了。我想我们跟他们比较之下，是像个108000里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上帝的话语 给我们看到的基督徒，真实的基督徒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榜样，他们那种的影响力。所以连保罗也忍不住的要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们，也忍不住的要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信徒们，你看他们就算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，他们还有满足的喜乐。不是哦，忧忧愁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那 当我们面对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很有可能我们真的会垂头丧气，没有喜乐。哎呀，让人家看了惨无人睹，自己看自己，哎呀，过水容也很辛苦。很多时候我们所带出来的就是让人家感受到非常低落的那种的感觉。不像马其顿的这些信徒们，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得着了上帝的恩典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的恩典是那么的大，原来上帝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有那满足的喜乐。所以喜乐的秘诀非靠环境，非靠环境。你喜乐的心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如果把你的心放在耶稣基督里，把你的生命，把你的灵魂，把你的一切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里，就好像这些马其顿的信徒们，太漂亮了，他们把他们一切都放在主耶稣基督里。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使到他们沮丧，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使到他们失去了那种的喜乐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也实在是没有。所以再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喜乐的秘诀啊，是有选择权，有选择权。那首先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马其顿的信徒们，他们可以选择什么？ 他们可以选择放弃，他们可以选择什么？继续的沮丧、穷，面对大试炼，他们可以选择我们说自怨自怜、埋怨、可怜自己，他们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的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选择。对别人来说，这好像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你选择这样的时候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对你的身旁的你最亲爱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现在让你们看一个人啊，念龙弟兄，你可以把那本书你已经看了对不对？封面，那我们来看这个人。这个人是我进来读，因为还好有翻译成中文啊，你传下去给他们看，看了然后再传下去。那这个立刻胡哲，他一生下来他就没有手没有脚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生出来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。我想我还是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为什么？怎么样再生存下去呢？没有手没有脚，怎么样继续做人呢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他有选择，他可以选择什么？选择妄自菲薄，对不对？他可以选择绝望，可以选择绝望。反正我都是这样的了，反正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可怜的了。反正这个世界上有我没有我根本是不重要的，反正我生不如死。他可以有这样的选择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选择什么？当我阅读第一章的时候，他说他不愿意让他身体的缺陷捆绑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大能。因为如果他妄自菲薄的话，认为自己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，那他是在捆绑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。但是他没有，感谢神，他认识神，他让神在他非常局限的身体发挥神极大的大能。最后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到很多地方去，他也带领了很多人，特别是那些残缺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他没有约束限制神在他身上的作为，因为他有神的恩典，因为他亲身体验到神的 恩典，因此他愿意的献出他所有的。在这里的所有的人，我们跟他比较之下，我们比他幸福吗？比他幸福啊。我们跟他比较之下，我们比他有用吗？有用啊，我们有手，我们有脚啊。所以他愿意让神所使用，我们也可以。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不能够被神所使用的，你看我没有受什么教育，你看我的家庭背景，我什么都不如人，我什么都不像人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他如果像你这样的话，那神在他身上就不能够行使神的大能。神之所以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行使他的大能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。所以你看马其顿的信徒们，他们愿意，他们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都愿意，他们甚至是愿意帮助耶路撒冷的信徒们，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们面对很多很大的问题，特别是他们需要很多的救济。所以保罗就是要哥林多的信徒们帮助耶路撒冷的信徒们，就借着马其顿的信徒们的见证。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而神的恩典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。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要快快的认识神的慈爱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，在十字架上为你死，为你流出宝血，他第三日复活，今天他要拯救你的灵魂。今天他不要你的人生充满着苦恼，他不要你没有任何的依靠，他就是我们人最大的依靠。但你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而最后我们看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其中的一个果子，就是喜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。亲爱的中国同胞们，或者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认识神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接触喜乐的果子呢？这喜乐的果子实在是能够荣耀神，能够帮助到其他人。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与此同时啊，我们也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来领受圣餐。圣餐是给一切重生得救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，也已经喜乐里。如果你是已经喜乐里的，那你就可以来领受这个圣餐。但是还未领受圣餐之前，牧师需要读一篇的经文，也让你知道我们必须要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在神的面前 那我们才能够带着无愧的良心来领受圣餐，来纪念我们的神，纪念我们的主。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掰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，以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亲爱的恩主，我们要感谢您的大爱。若不是您的大爱，您向我们启示您自己，就是那永活的神，永活的主。若不是您的怜悯，若不是您的呼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您的面前。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您的面前，都是因为主您的慈爱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即将领受圣餐，领受饼，这饼代表您的身体为我们舍去，为我们牺牲。我们也要来领受这杯，这杯是你以您的宝血以我们所立的新约，借助您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得蒙洗净，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的被神所接受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呼称天父为我们的阿爸父。神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得承认我们的亏欠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爱你，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来荣耀主你的圣灵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亏欠了主你的荣耀，我们成为他人的绊脚石。神啊，也赦免我们，也赦免我们忘恩，忘记主你的恩典，也赦免我们没有知恩图报的心，不懂得怎么样的为主做好见证，不懂得怎么样的将主您所赐给我们那救恩的喜乐，那同在的喜乐来彰显在他人面前，使他人认识主您的荣美。我们这时候求主施恩怜悯，宝血再一次的来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圣灵来焚烧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，使我们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领受圣餐。主啊，求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有 这样的心，我们将圣餐的时间恭敬交托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